当诚心和 AA 被 AI 从无梦的长睡中唤醒时，星环号已经到达冥王星。这时，从舷窗和监视画面中能够看到冥王星的全景。这颗行星给他们的最初印象就是黑暗，像一只永远闭着的眼睛。在这个距离上，太阳的光线已经很弱了。星环号进入低轨道后，才能看清行星表面的色彩。冥王星有着蓝黑相间的大地，黑色的是岩石，它本身不一定是黑色的，只是光线暗的缘故。蓝色的是固态的氮和甲烷。据说两个世纪前，冥王星处于海王星轨道内侧的近日点时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那时它表面的冰盖部分融化，产生了稀薄的大气，远远看去呈深黄色。星环号继续下降，如果在地球，这时应该是惊心动魄的大气层载入阶段了。但现在星环号仍在寂静的真空中飞行，只有靠自己的推进器进行减速。这时下面蓝黑相间的大地上出现了一行醒目的白字：地球文明。这行字是用现代东西方混合文字写成的，后面还有几行稍小的字，也是这四个字，是用几种主要的古文字写成的。诚心注意到，在这些文字的后面都找不到博物馆三个字。现在飞船所在的高度约100千米，可以想见这些字的巨大。诚心不好估计它们的大小，但肯定是人类写过的最大的字，每个足以容纳一座大城市。当星环号的高度降至万米左右时，视野中只能看全四个大字中的一个了。星环号最后降落的广阔的着陆场，就是汉字地球的球字右上的那个点儿。在飞船 AI 的指示下，诚心和 AA 穿上轻便宇宙服，走出了星环号，沿舷梯而下，站到冥王星的表面。在极度严寒中，他们宇宙服中的制热系统全功率运行着，着陆场一片洁白，在星光下给人发出荧光的幻觉。从着陆场表面的烧灼痕迹看，曾经有许多太空飞行器在这里降落或起飞，但现在这里一片空旷。在岩体时代，冥王星类似于古地球的南极洲，没有人常住，是太阳系中人迹罕至的地方。天空中有一个黑色的球体在群星间如幽灵般快速移动，它体积很大，看不清表面细节，这是冥王星的卫星卡戎。它的质量达到冥王星的十分之一，使得两者几乎像一个双星系统，围绕着共同的质心运行。星环号上的探照灯亮了，由于没有大气，看不到它的光柱，它的光圈落到远处一个黑色的长方形上。这座黑色方碑是这片白色大地上唯一的凸起物，它有一种诡异的简洁，像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抽象。
这东西我有些熟悉。
程心说，
我不熟悉，可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
程心和 AA 向着方碑走去。冥王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十分之一，他们实际上是跳跃着前进。一路上，他们发现自己是沿着一排画在白色地面上的箭头前行，那些箭头一个接着一个都指向黑色方碑。到达方碑前时，他们才发现它的高大，仰头看看，像是星空被挖空了一大块。再向四周看看，发现那排箭头并不是唯一的，有许多排箭头呈放射状汇聚到方碑。在方碑的下方有一个醒目的突出物，那是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金属轮子。程心和 AA 惊奇地发现，那轮子居然是一个用于手动的东西，因为在轮子上方的方碑表面用白线画着提示图，有两个弧形的箭头提示着转动的方向。箭头旁画着两扇门的示意图，一扇开了一半，一扇关闭。程心再转头看看那些汇聚到这里的箭头线，这些没配文字简明而强烈的提示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。 AA 把这种感觉说了出来，
这些好像不是给人看的。
他们按顺时针方向转动轮子，轮子的阻力很大，方碑上慢慢划开了一扇大门，有一股气体散溢出来，其中的水分很快在极低温下凝成冰晶，在探照灯的光芒中一粒粒的闪亮。他们走进门，迎面又遇到一扇大门，门上也有一个手动轮儿。这次轮子上方出现了一条简短的文字提示，说明这是一个过渡舱，需要先把第一道门关闭才能开启第二道门。程心和 AA 转动第一道门内侧的一个转手动轮。程心和 AA 转动第一道门内侧的一个手动轮，把门关闭。当探照灯光被截断后，他们不由得生出一种恐惧感。正要开启宇宙服上的照明，却发现这个扁狭的空间顶部有一盏小灯发出昏暗的光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有电的迹象。另外，早在危机纪元末，内部有气压的建筑就已经可以直接向真空区域开门，不用过渡舱了。他们开始转动轮子，开启第二道门。程心这时有一个感觉，即使第一道门不关上，第二道门照样能够打开，防止空气泄漏，只有那一行文字提示而已。在这个低技术环境中，没有自动防雾操作的机制。一阵气流的冲击使他们险些跌倒，突然升高的温度使面罩一片模糊。有显示提示，外部气压和空气成分都正常，可以打开面罩了。他们看到一条通向下方的隧道，尽头在很深处，隧道中亮着一排昏暗的小灯，它们发出的光被黑色的洞壁所吞噬，灯与灯的间隔段都处于黑暗中。隧道底部是一条光滑的坡道，虽然坡度很陡，几乎有45度，但没有台阶儿。这可能有两个原因， 在第一重力下不需要台阶，或者这条路不是给人走的。
这么深，没有电梯吗？
AA 说，看着陡峭的坡道，不敢向下走。电梯时间长了，会坏。这座建筑的使用年限可是按地质纪年设计的。这声音来自坡道的尽头，那里站着一位老者，在昏暗的灯光中，他那长长的白发和白须在低重力下飘散开来，像是自己发光似的。
您是罗吉吗？
AA 大声问，还能是谁？孩子们，我腿脚不太灵便，不上去接你们了，自己下来吧。程心和 AA 沿坡道跳跃着下降，由于重力很低，这并不惊险。随着距离的接近，他们从那个老者的脸上看出些罗吉的影子。他穿着一件中式白色长衫，拄着一根拐杖，背有些驼，但说话声音很响亮。走完坡道，来到罗吉身边时，诚心对他深深鞠躬。
前辈，您好。
哈哈，不要这样。罗吉笑着摆摆手说，咱们还曾经是同事吧。他打量着诚心，老眼中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惊喜。哈哈，你还是这么年轻。当年你在我眼里只是执剑人，可到了后来就渐渐变成了漂亮的女孩。唉，可惜转变得太慢了，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在诚心和 AA 眼中，罗吉也变了。当年那个威严的执剑人已经无影无踪，但他们不知道，现在的罗吉其实就是四个世纪前成为面壁者之前的那个罗吉。那时的玩世不恭也像从冬眠中苏醒了，被岁月冲淡了一些，有更多的超然所填补。
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
AA 问。当然知道，孩子。他用拐杖指指身后，那些混蛋都跑了，坐飞船跑了。他们也知道最后跑不了，但还是跑。一群傻瓜。他指的是地球文明博物馆中其他的工作人员。孩子，你看，我们俩都白忙活了。罗吉对诚心一摊手说，诚心好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，但随之涌起的万千思绪又被罗吉压了下去。他摆着手说，算了算了，其实嘛，及时行乐一直是对的。现在 虽然行不了什么乐，也不要自寻烦恼。好，我们走，别扶我，你们自己还没学会在这里走路呢。以罗辑200岁的蹒跚脚步，在这低重力下，最困难的不是走快，而是走慢。所以他手里的拐杖更多是用来减速，而不是支撑自己。走出一段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但程心黑很快发现，这不过是进入了另一个更宽大的隧洞而已。洞顶很高，仍有一排昏暗的小灯照明，隧洞看上去很长，在昏暗中望不到尽头。看看吧，这儿就是这里的主体。罗辑抬起拐杖，直指隧洞说：
那文物呢？
在那头的大厅里。那些不重要，那些东西能存放多久？10000年？10万年？最多100万年吧。大部分就都变成灰了，而这些……罗辑又用拐杖指指周围，这些可是打算保存上1000年的。怎么，你们还以为这里是博物馆吗？不是，没人来这里参观，这里不是让人参观的。这一切，这一切只是一块墓碑，人类的墓碑。程心看着这昏暗空寂的隧洞，想想刚才看到的一切，确实都充满着死亡的意象。
怎么想起见这个？
AA 四下张望着问。孩子，这就是你见识少了，我们那时……罗辑指指程心和自己，人们常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张罗墓地，人类找墓地不太容易，建个墓碑还是可以的嘛。你还记得萨伊吗？他问程心。程心点点头。
当然记得。
4个世纪前，在 PIA 工作期间，程心曾在各种会议上见过几次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。最接近的一次是在 PIA 的一个汇报会上。好像当时韦德也在场，他在大屏幕上放着 PPT 给萨伊讲解阶梯计划的技术流程。萨伊静静地听着，从头至尾没有提一个问题。散会后，萨伊走到程心的身边，抚在他耳边轻轻地说：
你的声音很好听。
那也是个美人儿。这些年，我也常想起她。啊，真的是400多年前的古人了吗？罗吉双手撑着拐杖长叹，是他最早想起这事儿，提出应该做些事，使得人类消亡以后，文明的一部分遗产和信息能够长久保留。他计划发射装着文物和信息的无人飞船，当时说那是逃亡主义。他去世后，事情就停了。3个世纪以后，在掩体工程开始时，人们又想起这事儿来了。你们知道，那阵子是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整个世界随时都会完蛋。所以，刚成立的联邦政府就决定在建掩体工程的同时，造一座墓碑。对外叫地球文明博物馆，任命我当那个委员会的主席。最初是搞一个挺大的研究项目，研究怎样把信息在地质纪年长度的时间里保存。最初定的标准是10亿年。哈，10亿年！开始时那些白痴还以为这挺容易，本来嘛都能见掩体世界了，这算什么？但很快他们发现，现代的量子存储器，就是那种1粒米大小可以放下一个大型图书馆的东西，里面的信息最多只能保存2000年左右。2000年以后，因为内部的什么衰变，就不能读取了。其实，这还是说那些质量最好的存储器。根据研究，现有的普通量子存储器有2/3在500年内就会坏。这下很有意思。本来我们干的这事儿是那种有闲心的人才干的很超脱的事儿，一下子成了现实问题。500年已经有些现实了，我们这不都是400多年前的人吗？政府立刻命令博物馆的研究停下来，转而研究怎样备份现代的重要数据，让他们至少在5个世纪后还能读出来。后来从我这里分出一个研究机构，我们才能继续研究博物馆，或者说墓碑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